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重返月球博物馆》。你在看诗的时候会读出声音吗？我会。我总是在阅读的时候啊，在心里面揣摩每一首诗的节奏，希望能够从短短的字句之间找出作者暗藏在里面的巧思和心情。因此啊，当我第一次听见诗人朗读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很强烈的惊喜啊，原来这首诗的情绪是这样啊，这段竟然是这样表现吗？我想就是因为诗它拥有比其他文体更大更宽广的想象空间，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有自己的解读方法，在聆听诗集的有声书的时候，也就能够体验到宛如谜底揭晓的乐趣了吧。重返月球博物馆是作者竹雪的人暌违六年的新诗集，这本书延续了他在前一本诗集挣扎的贝类里面所运用的小说诗的概念。在这本新作品里面啊，他将记忆与谎言、日常和非日常之间的边界掌握得非常巧妙。无论是日本最长的餐厅街，被怀疑从事非法性产业的朋友，或是小镇里的寿司店，跟旁边的优浮造型建筑，这些现实里会存在的事物，在诗里面却因为竹雪的人的手法形成了一种非现实，而这些非现实让人隐隐感觉到不安。在这本诗集的后半段，他更将眼光放向了未来。假如有一天我们需要移居到其他星球，或是我们可以和复制人一起生活，人类将会如何看待自己呢？竹雪的人以诗作为载体，对世界也对我们每个人抛出了这样的疑问，然后也邀请了我们一起来寻找解答。当文字转化为声音，竹雪的人作品里面独特的韵律感就更加凸显出来了。重返月球博物馆的有声书是由竹雪的人亲自朗读的，在录制有声书的过程里，我发现他对于每一首诗的声音表情都有非常细腻的安排，将这本来就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增添了许多的画面感。搭配有声书的音乐设计，让聆听重返月球博物馆就像是经历了一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星际旅行。事实上啊，竹雪的人的文字的确到了更遥远的地方哦。书中收录的月球博物馆这一首诗被选入了美国拱门任务基金会方舟月球艺术典藏计划，并且已经在2024年的2月份被送到了月球，预计可以保存5000万年。也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后将会有人，不管是不是地球人，他们能够在月球上读到一首华文诗。想到这里，就觉得现在的我们就跟竹雪的人的诗作一样，站在现在与未来的交界点。未来是陌生而且遥远的，但是聆听重返月球博物馆有声书，又会觉得竹雪的人好像比我们更早一步知道了一些什么。也许重返月球博物馆就是一本从月球回来的人所写下的预言之书也说不定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竹雪的人所诠释的《重返月球博物馆》。
重返月球博物馆，作者竹雪的人，静好读出版，由竹雪的人为你读诗。集一，抵消。核弹引爆之前，我们一起做三明治。落下的核弹尚未引爆，放弃余生的众人在大卖场中等待，并肩走过罐头货架的我们，推着食材来到厨具展示间，切片，开始做三明治。我们从未如此亲密，你说。看着你手上的蘑菇，我意识到目前为止的豁达只不过是自我欺瞒。我于是知道什么是无力与爱并存。窗外终于出现闪光，爆炸却迟迟没有袭来。也许已经是死后的世界，也许是高温侵袭全身前无限被延长的一秒钟。总之，停留在这一刻也不错。外面真亮，你看着窗外说。对啊，我说，就像初有的早晨醒来，发现天气晴朗。不起眼的烧肉店。走进未曾见过的烧肉店，点了盘不起眼的肉。窗外是不起眼的冬日下午。老板在我的对面坐下，接着来了他的女儿、儿子、媳妇。我们一起吃肉，聊着无关大局的话题。凝视空荡的店内，想到每个不起眼的下午都有与我同样不起眼的顾客在此，我感觉到欢愉。我感觉到至今一切问题的解答都存在于油的声响与桌面的阳光之中。倘若马上要面对死亡，我也能安然。倘若我有一位逝去的爱人，我会为他烤一片肉，如同那些不起眼的夜晚。玻璃杯中冰块溶解，烤网上的油垢与老旧暖气同样死寂，已然饱足的我却不愿离去。因为天气很好，老板说，因为天气很好。窗外有身穿制服的学生嬉戏。未知感。熙攘的山中小镇，以海为背景的崖上尚未营业的寿司店，后方是一栋优浮造型的建筑，没有入口，没有说明用途，只有风吹与晴空。原来那就是未知的模样吗？对于里头的秘密，我感到希望无穷。以上仅见过一次的梦境，十多年来却从未忘记。尤其是那栋优浮造型的建筑，优浮上是我最后的青春， 使我想起出生时那栋公寓的楼梯间，有人在阳光下俯视着我。原来那就是未知的模样吗？原来那就是鄙视的模样吗？总有一天，我会踏进幽浮造型的建筑，透过窗户看见寿司店老板对着我招手。今天的鱼货也很新鲜，他会这么说。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